好，各位把我们新的课本《余伽师地论序》卷上啊，打开总页码的121。今天我们会快快的浏览啊121到123啊，把序的第一篇啊跟第二篇很快的过了，这个做一个开头。然后呢，今天会不会有时间讲到相应再说啊。我今天在犹豫到底白板上要写17地的大科还是写相应，后来我还是决定写相应，因为让你们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可以能查资料去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查资料，那么不会查资料的至少望文生义，把白板上所抄的至少有一个礼拜可以去大概有个印象啊，有个印象。下礼拜呢，我们主要再来谈相应这个观念，啊，跟操作的技术。等一下下课前，我会跟各位来讲练习观察相应的方法。好，请各位看到121页总页码哈，《余伽师地论序》卷上，因为它有上下卷啊，一个序写那么长的，大概也只有欧阳先生他了啊。然后当然里面分成几分呢，首先总略第一，总略其实也就是总目录的意思。因为底下呢总共分成略举四义啊，有四个篇章啊，有四个篇章，加上总略第一以及最后的跋，就是这个序言的最后一章啊，所以前后呢是4+2。那呢总略就等于总标啊，总标义，总标义呢他就把这个主要内文的四个章节呢稍微开个头，然后呢替余伽师地论这五个字呢简单做个定义。里面说呢，总略第一，这个地用地理，这个地其实通我们现在的竹字头那个地啊。那么我那天在备课的时候呢，突然觉得余伽师地论这几个字，各位跟着我改一改哈，旁边写几个字，论的旁边写语言的语，地的旁边写心，心地，心地法门的心，师的旁边写佛。因为呢我们做人师最究竟就是成佛，是吧？那地当然指的不是大地，不是指四大那个土啊的那个地，当然指的是心地。论当然是由音声言语所构成的，是吧？然后佛语，佛心语，那余伽就是相应啊，余伽就是相应。那么我们的心会跟什么东西相应？会跟一切法。所以呢相应前面呢再加上三个字，一切法，这样加起来就跟我们礼拜三上的一部经其中的品名很像，一切佛语心品啊，楞伽经的四卷经每一卷呢都只有一品，那个品名呢都叫做一切佛语心品。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的心啊跟一切佛的语言啊，就是圣道之所依啊，怎么样呢？相应，是不是啊？那就是明心见性啊。那相应是什么？那直指心性的东西嘛啊。所以其实余伽师地论，哎，我那天听，当然现在在学什么经看起来都像那部经，呵呵，这也就是相应的意思啊。然后底下说了总略第一，就是底下的四义总标呢，怎么说呢？序曰：因学余伽学。那么余伽学呢，就是学当然是指进行果，学那个因学余伽学的那个学，其实包括进行果，或者是呢我们一般讲教理行果啊，这是汉传的说法啊，藏传又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就是这个。教理合作是我们的所观境，你一定要把我们今天的所缘所观的那个境界呢，一定要把它的法相搞清楚。那学境一定是跟法相有关系，然后呢行啊，行就是你修行的道理跟方法。那么根据你不同的修行的道理跟方法，你会去证果，所以境行果，然后有境那一门呢，再开出教跟理。那理当然不写在文字里面。因为文字里面呢基本上都是教言， 那么论点呢，就去把教研的理观全他的义全他的法义再去做很多的诠释，所以呢论就有教理行果，而对于经呢，经呢只有教，就是教研，只有佛的教研，然后呢怎么去行证了果。那多半呢在果的部分呢，有些经讲的多，有些经呢就特别在行讲的多，有些经在进那一门就讲的比较多。那基本上呢，全分的经就有进行果，那论呢就在进行果的进的部分呢又多加了教跟理啊。所以我们讲论师他一定要什么教证跟理证，举出佛陀的教言，再用音名或者是各种思辨的方法去举其证理，然后去做观啊。观就是修行了，那么观修行去执之后呢，根据你所去的执着的多少，就安立各种的果的名相啊。这就是瑜伽学。那么你要去学习这瑜伽行派的教理行果，那么你的心就必须要练习跟佛陀所讲的教理行果呢要修相应。所以瑜伽那两个字就是修相应这三个字，而修相应如果用一个字来代表的话呢，瑜伽就是禅的意思，那不是并不是知了那个东西啊，是禅波罗蜜的禅。所以如果我们要学禅学，学瑜伽学，修相应，如果你要练习这件事情，观察这个东西，思维这个东西，你就必须要做好八个字：十一同事，处行相似。这八个字你们死都要背下来，不太容易了解，我一个一个字慢慢解释。好，我先不做解释哈，这个东西留在我们最后下礼拜再来详细解。那么基本上呢，十是一个观念，一是一个观念，处是一个观念，行是一个观念，这边有四个观念。十跟一必须要同事，什么叫同事呢？同所做事，你在同事的中间要加上个所做啊，同所做事。而处跟行呢，必须要前后相似，你相似前面要加上个前后，或者是法性要相似啊，前后相似或者是相似法性也可以啊，前后要相似，而且相似法性。所以处跟行法性必须相似，前后也必须要相符。然后呢，十跟一这两个条件呢，必须同所做事。如果你做你的，我做我的，那不叫就不叫相应。比如说我们合唱啊，我们比如说我们四部或八部合音，那么你不能各唱各的调啊，人的一把号各唱各的调，然后都不在一个谱上面，然后呢，大家所奏的音也不合音，那这个乐团就乱七八糟，对不对？所以一个乐团要在指挥定调的情况底下呢，同演奏一个谱，对不对？然后呢，大家的 key 要定在一个合音的痛调上面，那整个音乐呢演奏起来才能够相应，才能够合，是吧？好，大概是你们可以用世俗法可以去大概了解这个事情。那什么叫十一？什么叫处行？如果是念佛的人，你们多加几个字，十一同事就像是都摄六根，都是都市的都啊，都摄六根。如果同处行相似的话呢，就像什么净念相继。你们熟悉念佛圆通章的这八个字，其实就跟楞严经念佛圆通章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一模一样，一模一样。那怎么一样法，我们下礼拜再来详细讲。那么能够做的这个八个字呢，约相应，就叫做相应。这是瑜伽师地论序的第一个解释。好，我们先消文过去啊。那么第二个解释呢，相应者是如如。好，第一个如是副词，就是跟后面那个如一样。那后面那个如呢，是一个动词，是个动词。什么动词呢？就是去相符的意思啊，完全做到跟涅槃相符顺，就是如如的意思。如果你能够把心前面那个如也可以说是能引，你能够引发你的心去跟涅槃相应，对不对？后面那个就是相符顺，前面那个东西就是能，后面那个就是所，能够引发你的心去跟涅槃相应，那个状态，那个心地的状态就叫如如。 那么你那个智慧所行的境界就叫做如如。所以其实真如有人就说它是真理，但是它不是一个离体，如如是心，是心地的一种状态。什么状态？涅槃相应的状态。你的心能够透过止观的操练，练到跟涅槃法性相应，那个时候的心地风光，请注意哦，它不是个简单，它不是一个文字的道理哦，它是一个心跟这个道理相应的状态，那个状态就叫做如如，了解吗？好像那个如的状态，所以叫做如如。第一个就是好像，然后呢，如就是你的心去跟涅槃相应啊。如果你能够引发你的心去跟涅槃相应，产生出我们名字为真如那个状态，就叫如如，这样聊吗？所以如如它不是一个名词概念，它是一个止观操作过程当中的动作，是一个现在进行式，请注意，它是个现在进行式，它不是一个不动的状态。可是虽然他说他在动，可是他又不变异，请注意哦，他在随缘动，可是他却不变异，因为什么？法性不变，可是他可以随缘，可以随缘显现，他可以有随缘显现的用，可是他的自性呢却不变异，自性不变却能够随缘现象，那个状态，心的状态就叫做如如啊，姑且这样认识啊。我们下礼拜再多一点阐释，这是第二个瑜伽师论论序的解释。第三个解释，相应者叫做方便善巧。方便是一个概念，善巧是个概念。方便其实就是四念住，其实就是唯识观，其实就是般若空观，其实就是教观的意思。你依着教起观，就叫做方便。所以方便不是随便啊，你有方法，然后让你的心起到跟我们的圣地相应，那个方法引心去跟道理性相应的那个方法，就叫依教起观。所以方便就是教观啊，教观依教所起的正观。那么善巧呢，就是二无我，二无我性，或者叫二空真如，世俗地叫做二空真如，圣义地叫做二无我性。以后我们再来分别二空真如跟二无我性什么地方不同啊？大体呢，它的体用是相似的，可是呢，就世俗跟圣义其实还是分别，还是分别。所以也就是说，依教起观，让你的心去证二空真如，这个整个的过程就叫做方便善巧，依方便达善巧。一方便去达善巧，就叫做方便善巧。依着教观的方便去作证二空真如，或者是作证二无我性。二无我性实在说也是法我离言真如啊，这是以后就有很多的经论都在谈，尤其瑜伽师地论都在谈这个东西。怎么引你的心依教起观，又怎么让你的观去作证真如，作证涅槃？整个这个过程就叫做方便善巧。第三个解释。第四个解释，相应者菩提亦涅槃。菩提就是般若波罗蜜嘛，涅槃就是无住涅槃嘛啊，依你的无上菩提的般若波罗蜜去作证什么无住大波涅槃，是不是？赶快，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菩提涅槃相应，如果你的智慧，你的菩提的智慧跟涅槃的法性并不相应，对不对？那就是智慧归智慧的嘛，涅槃归涅槃嘛，两条是平行线嘛，行不行呢？那梵文的意思，把叠字叠在一起的意思，就是前后这两个字怎么样呢？平等平等，就是相应的意思。我们中国话也有类似的意思啊，像我们经常讲啊，兄弟，请问我讲兄弟是讲兄呢，还是讲弟呢？啊，不是，是讲如兄弟般的那种关系，对不对？那个关系并不属于兄，也并不属于弟，可是离了兄跟弟的两造关系，也没有那个关系，是吗？类似，所以我们用一个叠字的关系，叠字来说关系， 那个关系离不开这两个叠字的主要概念，可是它又不是那个主要概念的自信，懂意思吗？所以我讲有无，讲内外，其实都是要显中间的。我讲有无就是要显，不是有不是无，但它不是亦有亦无，它不是非有非无，它是那个中道实相，是吗？我讲生灭，其实要讲那个不离生灭又不即生灭的那个中道实相。我讲一义，也是在讲不一不义又非一非义的哪个那个中道实相，是不是？所有一切，所有一切的二边语，只要叠放在一块，都是要显中道实相。而这个中道实相呢，不离两边，但不是另生一法。不离两边，它又不另生一法，那个中道实相就是叠字要显现的圣义。这样了吗？你心能够看到这个法，立刻看到这个法相，立刻就跟法性相应。你又做到这个地步，就叫做这个。好，我们先淡淡过去哈，这四个，所以半盘上我就写了，就这个。玉前十六论序呢，就说相应有四种，是吧？第一个是总说，然后三个别相列下来。那杂集论说的就有一个总说，十四个别说。今天大概讲不太到了，不过各位就抄回去，自己回去参究。详细呢，就请各位可以看杂集论第五卷，请注意是杂集论，不是杂集论述记，单纯的杂集论。你如果去找到杂集论述记，翻到第五卷还不到这里，是杂集论本文，你去看大正藏三十一卷里面的杂集论，请注意杂集论本身干的嫦娥文，然后找到第五卷，你会找到这个。你自己在前后去看。好，那么这边就把瑜伽讲完了。所以瑜伽它翻成我们的汉文字就是相应。那相应在大乘白法里面属于哪一位啊？白法里面五位白法的哪一法？很吊诡的东西，它属于哪一类？它属于心不相应心法。嘿，哪里呢？为什么相应这个概念属于心不相应心法？它到底是相应呢，还是不相应呢？有好奇心的自己去研究一下，去参究一下，对不对？下礼拜我们一开始上课有讲问答，答对的送一本珍贵的经典。如果你有的，那你就转送别人。以后啊，我家里一堆书啊，就拿来准备送人。听说这是个好方法，我就问问题，答对了就送。你如果有，你如果不需要，你就转送他人，就这样啊。你不要因为不想要，所以就不答哈。这就是瑜伽的意思啊。那么学瑜伽学能自利能他利，所以呢，学瑜伽止观用来自利他利的人，就叫做瑜伽师。所以瑜伽师就是禅师，禅师有三个工作：自己开悟，帮别人开悟，还要做服务业。请注意，瑜伽师也就是禅师，他的工作就三件事：自己开悟，帮别人开悟，就教别人开悟；第三个，修服务业。这跟大学教授的责任完全一模一样，教学、研究、社区服务。你会发现，因为我当教授这前后大概也差不多七八年嘛，就辅大加上东吴加起来大概七八年。那个时候一去，教师手册上面就说教授三个职责：教学，教当然教自己懂的嘛，哪有教自己不懂的，对不对？然后呢，研究啊，教就是利他，研究自己要开悟，对不对？然后呢，社区服务，禅师很清楚哦，自己要开悟哦。教别人如何开悟哦，还要心服哦，做服务业。这是不是大乘菩萨？行不行呢？你学做大乘菩萨行，你必须要学做瑜伽师。学做瑜伽师，你就要做自利利他心一切服务业的事儿。自利利他还不是心服务业本身哦，自利利他是自己能够开悟，而且要把自己开悟的方法跟道理教给别人，别人也可以开悟。如果你开悟的方法教给别人，别人都不开悟，那表示你的这个问题有问题。 你这个方法有问题，对吧？而且呢，还要能够连续，你所教的那个人，他也能够教别人开悟，然后呢，第三代也能够再教第四代开悟，你至少要证明个四代以上，对不对？可是我们看过去的那个佛教的历史，要连续三四代都出圣人，嘿，不是太容易，只有佛那一个主脉，那个中心轴线几代单传，对不对？旁支当然很多线啊，像禅宗也是一样啊，五祖开下来，到了六祖才一花开五叶，对不对？其他都是一脉单传。你说前面的五祖到底旁支有没有开悟的人？没有，是没有记载啊，在楞严师之记里面记载了一些，但是都因为他没有被受衣钵，如果用衣钵来做证明的话，所以尔后为什么五祖传下去，五祖就交代六祖不再用衣钵，因为那个时候因缘成熟了，可以开悟的人多了。但是也因为印可太松散了，尔后就变成狂慧狂禅的人大有人在，暗证的也大有人在啊，所以一开方便呢、啊，麻烦就跟着来，这是可怜的事情。好，能够干自利利他又能够心服的人，就是瑜伽师，而瑜伽师必须是一个修止观成就的人。啊，所以妙义长老就经常讲啊，瑜伽师就是禅师，所以呢，你做学瑜伽师都要当论师，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当然了，你开悟以后禅师，如果这个人愿意在学习说通的话，因为禅师是中通。就是心已经明心见性，一个明心见性的人，他又愿意起大悲心去修说通，把文字较量弄通了，讲给别人听懂，他也可以做论师，是可以的。可是要当论师，如果不先成就禅师，不明心见性，这个论师就很可能只是做学问而已啊。所以你要做论师，不要以为论只是学会，会是佛法的不够。但是如果你没有戒定真香，如果你没有明心见性，那么你的论义之学很可能只是大脑思想的工作而已，那未必是真实的。那这叫做摄一切理境，摄一切事境，把理圈起来，事圈起来。在瑜伽师论呢，摄一切理境叫做如所有性，如所有性，摄一切事境叫做境所有性。什么叫尽所有心？我们讲白话好了，尽所有心就是周遍观察一切法，你去一个一个法去观察，然后去检证，如所有性，什么意思呢？都跟真如相应。所以什么叫做开悟？什么叫明心见性？也就是你遍观运切住一切法都跟真如法性相应。如果你能够遍观一切法的事都跟真如的理相应，那么你就是一个明心见性的人。所以瑜伽师论这八个字，如所有性，尽所有性，是非常关键的。这八个字出自于解生命经，出自于瑜伽师论，讲得非常的详细。那怎么去如所有性，尽所有性？那请看瑜伽师论了，我们以后都慢慢学了。那么这个如所有性，尽所有性要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两个概念，一个是解决所依，一个是解决能持。什么叫所依？所依约为是来讲的话呢，就是所执依，就是所执依。所执依是什么？八识其中最殊胜的一个功用是什么？阿赖耶识。并不是说只有阿赖耶识，那你不管你讲这个八识九识十识，你不管讲什么，你纵使讲阿摩罗是有九识说的啊，你也要着重于啊，像九世说的，类似阿摩罗世就有点，就清净世就有无清净无垢世就有点像真如，一心开二门的真如门。然后呢，阿赖耶识就有点像生灭门。那如果你不开第九世，只讲八世的话呢，八世就暗藏真如门跟生灭门。但是呢，这个不是色大顺的说法，起心的说法有起心的一套，色大顺的说法有色大顺的一套，他们不是对立的。可是这两部论都在解决能依跟所依跟能持的问题。所依的意思，当然你不要去管它所知依或阿赖耶识，其实所依的话一直就是声音，就是去探讨一切法怎么生，有没有生，有没有生，去探讨一切法的声音，就是探讨所依。 然后呢生了以后他又怎么相续，就是探讨能持的现象。比如说了，我就问你，你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我说废话，我爸妈生我的。那么没有你的事去和合依托受胎的话，你爸爸妈妈能生出一个活活脱脱的你吗？所以呢为师就讲了，需要有父精母血，还要什么，还要自己的事去跟父精母血的那一段，对不对，和合产生极乐蓝，这是我们马上入第一卷要谈的事情。生命的缘起，生命的缘起是怎么发生的，那个发生的因缘是什么，因缘又怎么样生出一切的法界，法界又怎么样能够差别成三界，三界又为什么会有五十八处，为什么会有胎卵湿化这么多的有情差别相。所以佛法并不是在探讨相，佛法在探讨这一切法相的念。所以摩诃止观的四门最重声门。 How come？ 禅师问你从哪来，是不是这样子，就问你那个念头，你念头怎么来的，未识三未识二，父母未生前，一切的本来面目，那个本者法尔者真如涅槃，都是这个声音的代名词。你能把这个声的实相搞清楚，你就是误入那个本，那个法尔，那个真如，哪个涅槃，哪个实际，不管它称为什么，佛法的究竟就是这个声的实相。声的实相搞清楚了，那么你也不会有个无声的观念，你就离了四句，绝了百非，又不落断灭，也不落于虚无，又不处在一个绝对怀疑论的状态。不是，你身里面是妥妥贴贴的，但你说你贴在哪里，你说连立锥之地也无，但不是不是幻灭，不是虚无。禅师经常讲那种很奇怪的状态，其实就是这样的状态。那个状态呢，就是一个所依的实相，那个生的实相是什么？那么生已呢？生已呢？比如说你们现在是不是活着？你活在哪里？你的心相续长什么样子？说一句话来。一说一想止的时候呢，那个东西就过去了，对不对？你一想止，那个东西就过；一想止，那个东西就过了。你说啊，你我怎样？我第一个逃警哎，比如说一列火车在我这边走，对不对？啊，你要拿枪去打他嘛，你不能打他的过去相嘛，你不能打他的现在相，你要打他的未来，对不对？你要去测他的速度，还要去看风向嘛，对不对？测那个风偏，然后呢，枪往未来打，然后呢，他如果继续走，走到那边刚好跟你的子弹相遇，所以老实讲，你是瞎猫碰死耗子，你绝对不是瞄准现观，然后呢，和和具有同行相应，你绝对不是这样子嘛。是这样的，你如果看准了你那个枪的那个枪孔三点的准心，准到那个线关的点，啪嗒一出去，因为你有距离嘛，保准你打不到，是这样子。这就是禅家要找心，怎么找，说是一无极不中，对不对？稍纵即逝，心无住相，对不对？取不得，留不住，对不对？你说未来嘛，未来不准嘛，他看到你子弹来了，他不会停住吗？消消一点，还给你子弹修容没？一定吗？你车子往前走，看到那个车子往这边撞，你是不是会刹车？会不会转弯？会不会？就怕你不知不觉，你等流继续进行嘛，啊，就空空看看嘛。我被鬼，我被鬼，你爱扭了哦，哪有人家一定要让你的呢？你拿枪去打人家，你也是一样嘛。所以呢？能持就是这个问题，所依是要探讨未生前怎么生，生的实相是什么，能持就是生矣，一个法生了以后它是怎么相续的。更重要的事情是心相续，其实在唯识学来讲，佛法来讲，就讲三个字，刹那灭，这三个字很奥妙。我们所谓的有，佛法讲它什么有，讲它刹那灭，有刹那灭，那灭是无欸，对不对？那有刹那灭是什么意思？有一个灭，有一个灭啊，是有还是无啊？各位学长，参美， 其象如地，你所观察的那个现象，象就是现象，你所要观察所依跟能持的现象，那个现象不是一般的现象哦，有情的现象是那样子，连无情天地的现象也还是那个样子，这个现象并不是只有有情的根生，包括无情的气界，其象都是这样子的。怎么样？心经所讲的六句义，来，各位背，会不会？六句是哪六句？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这六个相。五蕴跟空性的关系是不急不易，即是也非急。那当然你说啊，这讲玄学算不像不像，但是我不要这样各位搞那么多，我们用心经当总词。其实我以后你会发觉我会反复用心经，所以心经你们都会背，不会背的雅秋会背，会背的举手。好，你们都会背。好，那就是这个意思了。你去探讨有形无情，它的所依声音是什么，它的能持它的相续是什么，其相如地。地是什么意思呢？地的意思就是摄一切理尽，摄一切思尽，就是如所有性，尽所有性的意思。有形无情的生命现象，乃至于你以为无情的天地啊，纯粹只是物理特质的生化现象。嘿，我们就看哈，那个树，那有各种生物，他自己去找出路。哦，下午就有一学长跟我讲说啊，他看到那个桃花，桃花都已经落了，对不对？可是他那个桃花的树上就长结那个小桃子，那小桃子老实讲是籽嘛，是果实，对不对？果实里面包含很多的籽，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很多鸟，多半的鸟大概不去吃它，不去吃啊，它就不会咀嚼，也不会排便，然后不会帮它繁殖。所以桃花、李花乃至于樱花、梅花这种花，这种籽子没有不太有虫鸟吃的，它就变成会有帮助它依着风飞行的能力。然后呢，它飞到远远的地方呢，只要落到有土的地方，它就会被水弄烂。一烂之后呢，外皮破掉，里面的籽子就会出来繁衍后代，是吗？所以你可以发现，那个生物是怎么开始想说它要飞得远一点？那飞得远一点，它的那个花絮，它的那个果实旁边就要有羽毛。各种生物都会找出路，哎，你说它是思考过去找出路的吗？它是完全没有思想，突变。变出那样的怪形怪状吗？所以我其实很合理的怀疑，你不得不相信要有上帝造万物，这你太神奇了嘛 ？Everything perfect， 对不对？问题是不 perfect 就不在了，你没有办法适合它的生态就不在了嘛。所以你看得到的东西，就表示说它有一个适合它的生态嘛，它已经找出它的出路了。可是问题是，它为什么会长那个样子，然后它的生命的机制跟过程会是那个样子，刚好跟它的气势间刚好搭配，又能够完全继续繁衍生命的任务？ How come？ 你说它有意志吗？它有思想吗？它没有想法吗？还是有想法吗？这里佛法观察有了三界，有了有情的五十八处，有了气势间的这么多的万象生罗的差别，很庄严的问题，你们不妨去想想生命的实相是什么。他说其相如地，地则如所有性，尽所有性是也。那么他说啊，这部论请各位看到隔壁那行是于切思之论，请把之圈起来，这叫做依主事，依照那个主格的从属关系来论的。所以这部论呢，非他思非他论。什么叫他呢？如果你不修瑜伽止观的，那这部论跟你没关系。请问各位，你们是不是瑜伽师？你们是不是瑜伽师？如果你们是凡夫，这部论跟你们没有关系。你是外道的话，这本论也跟你没有关系。如果你是瑜伽师，这本论才有你要学的东西。所以这本论是你要学的论，是属于你要学习的道理跟方法，教理行果，谈主格的从属关系。 所以这部论用主格的从属关系来看的话呢，就是一主是，他就是于切斯的论，是一定要于切斯，是这部论是属于于切斯的，而这部论的内容是于切斯要学习的内容，懂吗？所以它的主格跟受格的关系是由主持这个主体于切斯所有的论，是于切斯要学习论的内容，两者从属关系是确定的。如果以它的业用来看的话，就是持业事，持业事，施设论境，论设施境，也就是说，这个老师他的心地风光，他会一个于一个称职的于切斯，他里面所有的能耐，这部论统统写光了，对不对？如果于切斯有任何一个能力、一个观念、一个概念、一个技术，他没有写在于切斯的论里面，那这部论没有办法施设论境，论设施境，也表示说这于切斯有常施，对不对？所以于切斯会的东西一定统统要写在论里面，你只要把论统统学会了，你就会变成于切斯，这要相称。如果这两者不相称，你要在这部论里面所学习到的东西，假定有你没有办法成就于切斯，论中又没有的，你必须要另外向某人去要，那这部论就不叫于切斯的论。所以这部论要被讲成一主事，是于切斯所学习的论，而且它里面的东西刚好是不增不减，你全部都掌握了，你就是个称职的于切斯。所以弥勒菩萨讲这部论完全对我们没有常识，你只要把这部论的每一个字都能够真正做到，做到什么？做到相应的地步。各位学长，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的果地就这样在未来主持龙华三会，会不会出现在我们大众当中？会不会？是你？是你吗？是你吗？是你的举手。啊，都不举手，你们学这部论干什么？你们是没有看东西，还是胆子太小啊？对不对？玻璃有更酸嘛？对不对？我被劳力啊，行不行呢？一组是这部论是你该学的，一页是这部论学会的，你就是，是吧？就这个意思。所以他说啊，这部论于切斯极地论，于切斯他整个的阿赖耶识里面所有的各种能力、概念、技术、方法，就是这部地论里面所包含的内容，完全没有任何常识。将是于切，为了要解释于切这个概念呢，略举四义，一曰五分与叙事。五分其实就是我们本地分的啊，整个这部论一百卷的五个篇章啊，我们马上后面会看。二是以实要与提纲，顺便提一下，下个礼拜我们预定要进实支，就是这一部论是本论。如果以后你看到本文谈到大论，指的不是大智的论，指的不是大毗婆沙论，指的是什么？于切斯地论啊。那每一宗都有自己的大论，那本论也是指它，可是本论又被拆成实支论。那我们会跳过去学下卷的实要，在179页到210页，我不会详细讲，但是会给各位大概导览一下。哦，我们下礼拜我当导游，带你们去呀，稍微浏览一下那十部之论，大概认识一下十部之论，它的重点是什么，它的特色是什么。那么如果你要选择去修学去研究它，那哪一部论要先学，哪一部论是后学，哪一部论是要学什么东西，那我觉得在实要179到210页这个范围，虽然篇章多，而且属于文言文，而且是属于蛮难的文言文，你们姑且尽量练一下文言文，好不好？我今天在我的网页上贴很多汉文字的由来，我真的是看过之后觉得汉文字好啊，文以载道，里面有很多的汉文化，它是5000年包袱之所由来。为什么我的肩膀那么沉重？原来有那么沉重的文字所带来的文化压力。可是啊，看完之后我真的觉得汉文字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文字，它所载的道的确是不同凡响。但是你不可以因此而说拼音文字它就是低劣的文化，你不能这样说。 啊，拼音的文字它有它的方便性，所以它在流通上啊，它在逻辑性上，它在运算上，的确比我们这种图字文字来的优越。所以每一种文字它所载的文化，它的特色就会特别不同，特别不同。我们的汉文字有我们的特色，我们这一生难得为汉朝的子弟，当然不是指汉朝，是指中原啊，中国人。那我们懂汉文字，你不去好好把汉文字的特色、文化以及道能够深入沉潜，真的很可惜。如果连一个比利时、荷兰的阿多啊，他掌握中文的能力都比在座你们学长某一些人强，你们丢不丢脸？还丢惨了。但是如果你的愿不在这儿，那另当别论，是吧？你可能掌握梵文可能蛮好，你可能掌握藏文很好，你可能掌握英文很好，那你可能掌握荷兰文比他还厉害，对不对？那你各有所长了啊。好，那食药与提纲，食药与提纲这段文我是觉得蛮重要，是欧阳先生他的十个重点，也是十个在预期心派经常碰到的概念法，我们经常在这概念法当中搞不清楚，所以纲就是重点，重点中的重点，有这十个，可是很深很深，我们可能我可能选择先不讲啊，保留，但是其中有几个我可能会补充。那么第三个是实之论，以畅其意，畅谁的意呢？畅于切实之论未了之意。于切实之论如果你觉得太庞大，那太庞杂，那你也可以去学实不之论的任何一部啊。第四个呢，实系以广学，实系那个系就是法脉源流。这部论为什么会发生？他之前有一些人努力，之后有些弟子在努力，所以实系的意思就是十种分别讲他的法脉传承。所以呢，第四章是讲法脉传承，第三章是在讲十部之论，用来共同帮忙我们学习《瑜伽师论》这部大论，这部本论。十要呢是讲十个重要的观念，五分是指一百卷的五种篇章，五种篇章啊，所以我们这部序啊，这么完整的用这四章来解释，而以序言终焉，焉就是于此，在这里结束，所以序言就是我们最后这部序言啊，孟学也欢喜愿意读在哪里？在221页序言第六。他开始先赞叹永明延寿禅师，说永明延寿禅师做中经录，大概是他老人家认为汉传佛法的最后一个人。永明延寿之后呢，再也没有三藏法师的出现，都是有经师、论师、禅师个别的成就者，可是你要三藏都具足正格的法师，欧阳先生认为永明延寿之后大概找不到，即便连明末的四大师，他都觉得可以称为禅师，可以称为论师，可以称为譬喻师，可是你说要变成三藏法师，连他自己都不敢自称是三藏法师，所以从永明延寿之后大概也找不到三藏法师。乃至于更可怜的是，永明延寿之后呢，大概除了相宗八要啦、唯识心要之外，就没有唯识的经论可以读了，很可怜。咱们汉传佛教遗失了唯识学，遗失了上千年，一直到杨仁山居士、欧阳先生再把它找回来。所以这部论一直被汉传佛教有很多的误会，包括藏传佛教很多的误会，因为藏传佛教的唯识论并不完整，都是比较偏后期的唯识论，啊，前期的唯识论几乎没有，他们看不到，也并不是他们不愿意读，啊，因此之故呢，他们对于宗义判教的时候呢，对于唯识论的那个范畴的限缩就有一定的分量，啊，到现在其实早在萨迦班日达做量论的解释的时候呢，他就有预言这件事情，所以老实讲，唯识论能不能再完整的重现？关乎止观，关乎圣道，关乎大乘，尤其菩萨道、成佛之道，非常深刻，非常深刻。好在了，真的是好在藏传佛教有宗大师，宗喀巴大师。如果没有他当时揭露后来的经论散失啊，那比现在更严重，啊，比现在更严重。如果 他老人家都说，在他那个时候正味道滴滴的人，就是已经是凤毛麟角了。那现在怎么办？那么怎么办？对不对？跟头皮屑一样，是不是？就更少了。那没有味道滴滴以上，哪会有圣人呢？哪会有圣人呢？连会解脱都没有了，何况具解脱呢？对不对？大家都在知见名相上搞，搞到驴劫都不会有圣人出现了。这是很可悲的事实，你知道吗？所以乃至于到了早期，大家都把瑜伽学当作唯识见，把它当作是几部宗义其中的一个宗见。老实讲，它没有所谓的宗见，它的宗见是般若见。真正瑜伽行派的见是般若见，它的行是直观。老实讲，它是通一切宗、通一切派的，它不是任何一个宗派的专利。我真的要为它平反这些事儿啊！那这些事儿，我想慢慢你们去多读一些文献，更会知道。可是他现在在我们基金会是大乘八宗之一啊！我说他是一宗吗？老实讲，我不要说是法相宗了，连律宗都不能成为一宗啊！那人只是学律的呢，对不对？那人只是学禅的呢？难道法相宗不学禅吗？是不是这样子啊？那净土。不管你是开悟没有开悟的人，是不是都有人发愿到净土去？那发愿到净土去的人，难道就有些纯粹修净土宗才是净土学人吗？那我都是别宗的，我又去发愿往净土去，难道我就不是净土宗吗？所以我就是这种八宗的判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彼此是相包含的，是有交集的，并不是隔别开来的啊。我的看法是这样，尤其是禅、净、律、密这四宗根本不能分，根本不能分。而台贤性相，尤其性相不能分，台宗就是天台跟贤首，当然了，古以来都大概就厉害，可是那种斗争都不是 critical， 都不是核心的要务，对不对？那关乎心的染剂什么事？天台也在染净变了半天，贤首也在染净变了半天，那关这什么事？关这什么事？都不是在重点上花大功夫，都在小事上，唉，真的是争到生死也没有意义。好，那相应我今天决定是不会去谈到了。我们翻到第二五分，第二看看哪五分好不好？啊，现在十分钟，我们把这五分大概看一下。那么第二大区分的讲。瑜伽师论的五分，且出五分以叙事者，云何无瑜伽师论以五分来分别呢？三乘根本有十七地，以为中要，所以呢，瑜伽师论也在藏地被称为十七地经哦。啊，藏传的他们那些法师们呢，就把本论呢称为叫十七地经，等同于佛说，因为弥勒菩萨在藏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上师。啊，也是很重要的，大概是跟文殊传承啊，平等的啊的一个传承，啊，以为重要，色文意境，啊，这部论呢已经把密勒法门的文义大概都包括殆尽，所以如果你是欢喜密勒法门的，你怎么能够不学习瑜伽师地论？乃至于你只是学瑜伽师地论的一部分，够不够？如果你想跟密勒菩萨修相应的话。你怎么可能不把瑜伽师论当作你的根本所依的论呢？各位心里面谁觉得你跟弥勒菩萨无缘呢？你无缘大概不会坐在这里吧？有缘你讲有多少缘？20%? 40%? 60%? 80%? 99%? How about 100%? 你为什么不百分不斩？你为什么不完全服顺完全相应呢？如果你想密勒，你想学密勒法门，你心中满满的就必须通通是他老人家，是不是这样子？好，这个是你必须要想想的。你说我要这么严肃吗？让我考虑考虑嘛，好，让你考虑一年嘛，好吧？本班允许每一个同学考虑一年，决不决定要修本宗，一年后再入正修，所以我们把这一年称为预科班。不要打我 ，OK。曰本地分者是地中不净要义，本地分是 解释啊，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呢、啊，瑜伽师要学习的主题当中呢，不净要义，不净要义的意思什么？也叫做未了义，或者叫不了义。什么叫不了义？不了义并不是不了圣义哈，不了义的意思就是说，在你成就究竟道之前，你必须要知道的概念，这就是本地分。本地分的意思就是说，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对不对？你一定要学习的，可是光学习的这个东西还不充要，并不完整，懂我意思吗？那就是本地分。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先过这个门槛。请问他有几卷？听说有50卷，50卷叫做未尽了义，但是却是必要要学的。50卷才算是小学毕业，准备要入中学，准备要入中学。你跟哇哩嘞，1卷2万字，50卷就几万字。等到把50卷学完，对不对？狼都被花给啊，对不对？还未了义啊。那么要把啊，把这个不是实际地的重要呢，设文艺境叫做本地分，这边画个斜线。那么本地分当中呢，还没有解释清楚的，把它解释清楚的叫做抉择分啊，这是这意思。抉择分呢几卷，从51卷到80卷，这么大的分量啊。那么解释地中诸经说解疑，就是因为里面呢本地分呢抉择分里面都引很多的声闻三藏，把声闻三藏里面的经说呢拿来解释的方法，那叫做四分啊，设四分。怎么样解释经的方法？那解疑就是解说的方法，他告诉你怎么样解释经，你拿经文来解释给别人听，那么你必须要依据什么样子的仪规，如何解释经的方法？你看啊，那这就是在设四分当中。那么如果你要解释经中啊，这个地论当中诸经的名义的差别，因为有一个名词可能有两个以上的解释，对不对？讲各种名词里面的名义别义的话呢，这叫设义门分。义门分的意思就是一个名词有两种以上的解释，一个名词有两个以上的解释，那讨论它的义跟同，名词解释的义跟同就叫做设义门分。因为这边都加上设，设抉择分，设四分，设义门分。如果要引声闻三藏里面的7事啊，阿含7事，那个重要是三藏是指声闻三藏，各位注明一下，声闻三藏就是指4部或者是5部，你各位，或者是4部阿含。你要解释声闻三藏里面的重要事，那当然就是阿含9事。可是呢，本论呢主要重其中的7事，哪7事我们以后再谈。如果你要去特别主张以及解释啊，提到引那个声闻三藏，那么声闻三藏呢，本论主要在注明阿含里面的主要的7事。那么初一是论，就是本地分是论，故称为地论。后四都在解释前面的本地分啊，事不明地。所以我们讲瑜伽师地论主要是讲前50卷，后50卷都不叫做地论，都叫做四论。所以地论是指前50卷。所以如果你要跟别人讲瑜伽师地论是只有50卷，是只有50卷，本地分才是瑜伽师地论的本体，后面的50卷都是用4种文体解释前面的50卷，对不对？解释他未了义的就要叫做设抉择分，解释他解释的方法，说明他解释的方法叫做设四分，解释他名词中的别义的就叫做设义门分，那么引声闻三藏的7事的就叫做事情的事，对吗？那是4种文体用来解释本地分的篇章，有4大类。那后四加上初一合起来就有5分所以每一篇章都叫做一个支分，故名为分。曰瑜伽5分，以5分来叙事。为什么用5分来叙事呢？云何也？曰本论1分，以3相来设实际地。啊，3相就是3种别相。用哪3种差别来整理来解释实际地经呢？四论以4分重新来说明设本论 及声闻三藏的经典。那么云何本论一分以三相来设十七地也，今且略举其事，凡教所名唯有三种，曰净行果。来，这边圈起来，刚刚有讲所有的论点教言都一定包括这三种元素。那么净呢又分成教跟理，如果是属于经的话呢，只有教言，通通是教言，没有理证，没有说理的部分。那么论呢就用理来去证明那个教言的确是对的，因为教言是佛陀的结论。那论师呢就是用各种的理去证明那个教是对的，懂吗？所以就变成教理行果。那行当然是指观，那么果呢是两种果，菩提果跟涅槃果，不是苹果跟香蕉哈，是菩提跟涅槃果，就只有这两类。那本论呢不讲菩提，只讲涅槃，涅槃有两种，有余意跟无余意啊。所以这三种的排比呢是称为三相。那他三相的关系是什么呢？一进起行，对不对？那呢以那个行呢去证果，如是而为教故。那净色九地啊，净色九地，这个呢我们下礼拜写白板啊，包括五识生相应地跟异地为净体，一切皆以事为体故，这边画个斜线，有寻有事等总共有三地是净相啊。那一地一地往上更细，往下更粗，所以他说上下粗细别故，这边画个斜线，这是第二分。那么第三分呢，等引地非等引地，有心地无心地，总共有四地为净用。各位记不住没有关系，下礼拜会写白板啊。那就是净的用啊。那么这个有心无心地呢，是以定跟散，就定地跟散，算散心位，隐跟显，隐就是种子位，显就是现行位啊。你这样子个菩提的善根，它如果没有现行，就是隐。已经现行了，得到那个善根的发现了，就叫做显了啊。那么这个是净用，那这以上呢，净就有净体、净相、净用这三分。那么止观的修行呢，总设有六地。那么闻思修，闻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呢，这三个叫通行啊。那这闻思修这三会呢，修行披一切故。啊，就是涵盖，披就是涵盖一切，不管你是修声闻、独觉、菩萨地的，通通要闻思修。所以有人说闻思修这三地只讲声闻，其实不对。由此可以知道，它通三乘，通声闻乘，通独觉乘，通菩萨乘。啊，所以这闻思修三会通三乘的，所以它叫通行。而声闻地、缘觉地跟菩萨地呢，叫做别行，依照你的菩提根。种性的差别有三类啊，有三类。那么圆觉或者是独觉这一地呢，因为它搭在声闻地略略讲，它只有在最后呢讲它的种性差别啊。行呢其实两者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那么随它的根基啊，随基不是 random 的意思，那个基是根基，种性啊，根性啊，根的胜劣了啊，是随他的根基呢，修各自相应的法呢，成智成故啊，依据他的乘就是法啊，他的行跟果。那么依据他的根基，依据他的种性呢，就各自修自己的相应法，成就自己的道果。乘就是道果的意思。那么果就有两地，有余一啊，跟无余一。而有余一无余一是称为通果，请注意它是通果。通果就通三乘啊，通果就通三乘。那么约大乘来讲的话呢，还有自信涅槃，还有无住涅槃，所以自信夸胡，无住夸胡。那这两种涅槃呢，别为披大，是只有大乘讲的。所以在本论当中呢，不讲自信涅槃，不讲无住涅槃，但是密意说这两种涅槃呢，在色觉这分当中有提到，可是在本地分没有提。所以呢，本地分呢只讲有余一跟无余一两种涅槃的通果，不讲自性涅槃跟无住涅槃的为大乘不共的果。所以他说此不全别，为普被三根，普被的后面加三根，就是声闻、独觉、菩萨这三乘菩提。以上呢略略的整理成十七地 好，我们念完这三页，香也没有讲，然后呢，好像重点都没有讲啊。白板上呢，的相应各位抄回去，你们自己研究一下。然后呢，下礼拜白板上再把十七地我做个大科，让各位背下来啊，背下来。然后我们下礼拜呢，大家再见面。我们回去要观相应，相应怎么观察？每天记功过格，你回想一下，或者你马上有我今天谈到相应的角色的时候，不管时间长短，有一次的认定就记一次，有两次的角色记两次，然后用你的叙述稍微描述一下你的相应的经验。愿意分享的话，明天嘛下礼拜点你们上来讲，录音下来存证啊，不要害怕，好不好？你要愿意分享，做一些见证。我现在的见证是什么？然后你们敢讲，我就敢去说明那个是跟不是。像的地方在哪里？不像的地方在哪里？你们一定要去琢磨多几次，去捕捉，去观察，去记录下来那个相应的生命感受是什么。所以你们现在连相应是什么，大概普通的话大概知道，对不对？可是不够详细没有关系，你依据你的现在的常识 common sense 去记录。去观察，记下来，算次数，然后呢，描述它的内容跟过程，好不好？试着记录看看，记录看看，记录一次也一次嘛，两次就两次吧，好吧？好，透支一点时间了，好。